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今天我们会用路德记来示范怎么样解释叙事文体。
路德记是一卷独立的书卷，它的情节很容易明白，人物也不难认识啊。我们就说了，学习查经要由浅入深，路德记呢就是最好的示范例子了。
是，那么在开始和弟兄姊妹查考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看解释叙事文体的十大原则。那你要牢牢记住了，这一些原则很重要，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出现解释上的错误。
对，第一个原则是留意我们所看到的故事都是经过了作者他选择之后呢写下来的，这也就是说作者不一定记载了所有相关的细节，而是着重写了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一切重要的事。
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留意叙事文体所记载的事情不一定是应该发生的事，或者每一次都应该发生的事，所以呢并不是每一个故事呢都有特殊的教训。
第三个原则是不要根据故事的结局而断定了所发生的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反而呢我们要根据神在圣经当中的教导来判断结局。
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叙事文体呢并不是为了回答我们所有的神学问题而写的，他们有明确的特殊的限定目的，并且呢只是处理某些问题，这是第四个原则。
第五个原则呢是要留意故事里面的人物，他们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有的时候呢反而是相反的，成为了我们的见解。
那么第六个原则呢和表达的方式有关系啊。叙事文体可以用明确的方式清楚地说明某一件事，但是呢也可以用含蓄的方式来教导，这是指作者呢只是清楚地暗示某一件事情的教导，却没有用太多的话呢去加以解释。那么你必须呢经过思想才能够彻底明白教导的内容。
对，弟兄姊妹，无论是什么故事呢，我们都要记住神才是真正的主角。那这也是第七个原则了。至于第八到第十个原则呢，主要的是针对旧约的，因为呢有四分之三的旧约都是叙事文体，而这个文体呢也是旧约最先采用的。
旧约的叙事呢通常不会有直接的教导，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第八个原则。至于第九个原则呢，是要知道啊里面所讲的事情啊一般会和其他的经文配合来说明某一些的教导。
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要留意旧约当中的大部分人物，他们都是不完美的，行为也是一样的。
弟兄姊妹啊，这个刚刚呢我们已经简单的讲完了这十大原则，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十大原则啊应用在路德记上，那么看看呢应该怎么样查考路德记。
首先呢我们就可以用归纳式查经法当中的七合，把路德记的故事的脉络找出来。路德记的故事呢从回到伯利恒开始的，当时路德在拿俄米的亲戚波阿斯的禾场上拾麦穗，那波阿斯因为听见了路德的信心以及对拿俄米的孝顺，所以对他特别的友善。后来波阿斯遵照着正当的律法的程序，就娶路德为妻，并且保护他的亡夫的家庭财产权。路德和波阿斯更加是大卫王的曾祖父母呢。
至于查考路德记呢，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呢它所隐含的四个重点啊，这是整个故事的内容和教导。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归信耶和华是整个故事的第一个重点，故事呢没有直接明确的说出来，却用了含蓄的手法来表达，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解释原则。
路德记的第一章就开门见山的把这个重点说出来了。一章十六节是路德对拿俄米说的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在一章的十七节呢，更加是路德对婆婆的表白，他表示了要永远的跟着拿俄米。经文最后一句说，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这个路德呢是一位敬拜外邦神的摩押人， 他现在呢说这两句话，就含蓄的去证实他是真心相信耶和华的，并且呢愿意遵照耶和华的标准来生活。
至于第二个重点呢，是关于波阿斯的。波阿斯是一位公义的以色列人，他敬畏神，严格的去遵照着摩西的律法。那么他让路德去拾麦穗，就是根据了利未记的19:9-10，那颁布了律法，规定了呢，在收割的时候不许割尽田角，也不准呢拾取遗留在地上的，因为那些是要留给贫穷的人，还有寄居的人。那路德就完全符合了律法的要求。
另外呢，波阿斯呢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尊重路德。3:10-12就记载，他发现路德躺在脚下的反应，并且呢就表示愿意承担赎回的律法，为拿俄米呢赎回土地，并且呢娶路德为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经文呢并没有直接说出波阿斯的正直，而是透过生活的片段来表达出来，这就是含蓄的叙事形式。
至于第三个重点，也是用了含蓄的表达形式的。故事就反映出伯利恒，这是一个特殊的城市，是特别敬拜神的城市。那么我们是怎么可以知道的呢？啊，弟兄姊妹，这就要仔细的去阅读整个故事，从这个人物的言行还有当时背景当中找出来的。
我们在前两次呢曾经提过啊，人物和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那路德记的背景呢是士师时代，这是一章一节清楚写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都记得，士师时代是非常混乱的，宗教上呢主张偶像崇拜，社会上呢动荡不安，那么经常发生淫乱和不忠的现象，而种族之间呢也出现了严重的敌对。在这种情形之下，伯利恒这个地方的近前就更加突出了。
路德记是怎么去突出这一点呢？那我们就可以从人物的对话当中看出来。伯利恒城的人呢，他们在互相问安的时候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或者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这都在2:4当中看到的。另外呢，长老对于路德的接纳和祝福，以及妇女们对于拿俄米的祝福，都见证了他们的信仰的根基。
是，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第四个重点，是关于背景方面的，从大卫王延伸到耶稣基督。4:17-22呢，是一个简单的家谱。我们从当中就可以知道啊，按照肉身来说呢，耶稣基督是路德的后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整个故事最重要的教导，不但表达了路德和波阿斯对神的忠实，也显明了他们夫妇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地位。这些呢，都是路德记隐含的教导。
弟兄姊妹，希望透过这个例子，那么你就可以掌握了怎么去查考叙事文体。如果你要掌握一个故事的全部意义，那么就要观察入微，并且注意整件事情的整体发展以及上下文的关联等等。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出含蓄的意义的。